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谈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刚刚唱诗歌的时候，第一首就是讲到神是那全能创造主啊。那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这个福分，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那我们再次来思考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晓得，主，你是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世界，好让我们也晓得我们的人生在你面前该怎么走。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讲到这个神创造天地我们的感觉就是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圣经从来没有说要把这个故事历史故事写给我们，是让我们好奇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单单知道人怎么来还不足够于圣经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第二章的三节，你们有没有圣经？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不看上面上面等一下我们看其他的东西我让你们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应该很好找就是第一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OK， 今天这个信息的标题取名叫当神的话介入的时候当神的话介入的时候。今天呢有三大点，你看这个周报的话就知道了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神的话介入我们这个混乱的世界。第二就是神的话要持续不断的介入我们的世界里头。第三，最后一点是神的话要带来一个美好的一个目的。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要从这个第一章来看。所以我们先来把这章这一整章其实挺长的所以我们一边念的时候我一边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来一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大家在这里第一到第二节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经文后面我们才讲这个我们要生活上怎么去看这一段的经文那他说神创造天地，马上就跳到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什么叫空虚混沌？混沌不是那个我们喝的那个汤但是呢是讲到这个空的里头很乱没有一个秩序的一个这个意识在里头。那常常有人读了这段，有时候有些人读了这个事情就在好奇说，第一节跟第二节发生什么事，神造的天地为什么是空虚混沌，一定是发生一些事情，就有人在那边大做文章我举个例子因为在耶利米书，也特别是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也用同样的一个字，他说我看天地的时候不料是空虚混沌，同样的字。那时候在耶利米是说到神审判，神审判了之后结果是空虚混沌，整个地是空的，是这个没有秩序的。所以有人就猜说有可能神创造了天地之后呢可能又发生什么事，后来神审判了之后第二节才出现这样子的逻辑是不太正确的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跟你解释一下。我搬来这个Ann Arbor 的时候是搬到一个空房子，是不是空房子搬进来的时候，我东西搬进来的时候就有点乱，没有一个秩序然后呢我慢慢的经过好几个月的整理，那终于把这个大概的秩序出现了，但是因为有四个小孩很难有维持那个秩序，但是大概的秩序出现了。那有一天呢，假设说我的家里遭了贼，把我的房子一扫而空，也很乱，然后我发现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这个房子乱得像当初我搬进来的样子。那我说这个房子乱得像我当初搬进来的样子的时候，是不是说我当初搬进来之前遭过贼？不是。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逻辑不能这样子推的。有些人你说如果你读这个经文多的话，你听的信息多的话，有时候你会说哦，这是因为耶稣以前神以前造世界的时候，后来又来一个审判，结果地就空虚混沌。为什么人家说之前还有一个世界呢？因为进化论说这个地球年龄很久他们就要找在哪里出现这个年龄很久的地方，所以就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插进来。那我不是告诉你说是对是错，但是这个逻辑不一定是这么讲的。所以当神在耶利米那里说他审判的时候，地要变成空虚混沌的时候，他乃是说我要把我的祝福拿走，像当初我的祝福还没有完全吃下一样。那并不表示说当初创造世界天地的时候，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就有审判出现这不是这样子推出来的。好，你们不懂我讲什么的话没关系我们继续读因为你们没听过一些的理论。那你就当着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当时候神一创造天地的时候并没有马上把整个世界变得很完美，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先出现一个状态，就是地那时候是空虚，那时候是混沌没有秩序的。好，那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刚刚念了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从第三节一直念到第十三节来。神说：“天上地谁造其家居处？暗地有只有这样子。渐渐加长有地，但是谁会居住？也就地道长成之极大，天地的神，这国子各种其类，各自都包着和神作加长强，真是一个神。”天主各从其类，应接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要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停在这里哈，第三日。所以前面三天呢做了什么？神第一天造光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神第一天造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就把光和黑暗怎么分开然后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就是第一天。那第二天的时候神做什么？把水和水之间怎么样分开所以上面有一层水，下面有一层水，中间有一层空气在上面的叫什么？空气叫什么？ 天水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啊，那你就发现天和水啊，就分这个就中间就分开，然后有一个空气在里头啊。这是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你发现神做什么呢？他就水跟陆地分开，那水跟水分开了，中间就出现了这个旱地啊。这是第三天，你发现的前面三天出现的最惨的字是什么？神说，还有神分啊，神分。你我这边有说几个字，你看在上面有31个字啊，38个字69个字，那是希伯来原来原文的那几个字，我数去数它啊。啊，你就会发现到说，第一天、第二天稍微篇幅短的啊，第三天的时候篇幅就一倍啊。那你继续，我们继续读下去，从第四天开始读，我们从这个第14节一直读到31节，来。说水要多久，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样其类，地上一切车主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兽和天地。神就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又要啊，我们看前面三天的时候呢，那个它的篇幅前面两天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篇幅特别的长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第五、第六天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它篇幅就跟着第三天一样长，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一倍的啊。那这个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子去把它找出来呢？这乃是讲到这个创造天地有一个重点，这重点在哪里？有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在哪里？造人啊，第六天造人。 然后你发现这后面的三天的时候出现了新的字，就是神赐福，神赐福。在第五天的时候，神造完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在22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然后造了第六日，造这个人的时候，在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拿到第七日的时候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1到3节。来，人体都叫啊，你有没有看到？那在这里最后的时候，就第七日安息，神就歇了，一切的事情都做完了啊。神造了人之后，最后一天第七天就安息，安息神就赐福给那日啊，定为圣日，因为那一日神歇了一切的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第七日是有一个安息之福在那里，整个是有一个次序的啊，特别当你看的时候，前面是什么？神把一个混乱的一个世界，把它分得整整齐齐的，他把黑暗跟光分开啊，他把水跟空气分开，他把这个水跟水之间分开，有陆地出来。那后面三天呢，他乃是把这一个空洞的世界什么填满。第四天基本上是针对第一天啊，他造了光体天体，把光放在里头啊。第五天基本上针对着第二天啊，第二天造的天跟水，神就造天上的飞鸟跟水里的动物，把它填满。那第六天基本上针对第三天啊，神造的这个旱地呢，神就造了这个地上的活物跟人，赐福给人，叫他去遍满全地。所以整个创造的过程是什么？神的话，神能够在一个空虚混乱的世界里头带出一个有秩序、有丰富、有福、有安息的一个世界。那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啊，从在这里的对我们生活上的意义是什么？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第一章的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的空虚基本上刚刚解释的是一个完全空洞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光景啊。颜面黑暗啊，颜面是一个深谷，然后黑暗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光的一个光景啊，你看不到任何一个方向。你有没有在黑暗里头待过？你待久了之后，你会慢慢你眼睛会这个调整，然后你就会看到东西，是不是？那是因为里头有光。如果你把光全部拿走的话，你在眼睛再怎么调的话，都没有办法看到东西的。有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有没有？没有。我当初这个开车来这个，从加州一路上开来这个Ann Arbor 的时候，中间经过有一条路，我跟你们稍微分享过，那叫70号公路。70号公路是从 Utah 到这个 Denver 啊，到 Colorado 那一段路。那时候我们因为早上都是去看这些风景呢 啊，最后剩下五个小时的路程，很累的时候去开这条路啊，哇，发现这个完全一片黑暗，除了车灯以外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旁边根本没有小镇，也没有任何的东西，然后就全黑的。有没有开过这条路？以后你们要开路的话，绝对不可以晚上开这条路，特别是累的时候。哇，它有上山下山啊！我开了一段时间，半个小时之后，我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晓得我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完全没有感觉。以前爬山的时候知道自己爬山车很难爬，下来的时候冲得很快。我在那个黑暗里头，完全那个感觉都不见了。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往上还是往下，到底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完全不清楚啊！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这湮面黑暗啊！当你在那个光景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自己啊左右在哪里啊，上下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我在爬山的时候，我以为我在往下走，哎，过了不久，哎，我好像又在往下走了。啊，往下走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自己在爬山一样，完全没有感觉了啊！神面对这样的一个荒凉、混乱的光景，他做什么？他做什么？第三节说他做什么？第二节的后面说，神的灵就运行了。第三节马上说什么？神说。神的话就介入了。面对这个深渊啊，黑暗的光景，神的灵跟他的话就介入在里头。我觉得这一段话，神为什么特别这样子来啊造世界，而且圣经特别这样子来写，是有一个目的的。为什么？他这个创世纪是写给谁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曾经在哪里待过？对了，埃及，很好。啊，我的问题都很简单的啊。他在埃及待过的时候，他在埃及做什么？奴隶。他们的人生是一团的乱。一团的没有任何的祝福可言，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可言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方向可言。他们出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旷野也是一片什么荒凉，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当他们需要东西吃的时候，需要水喝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求。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神这么做的原因，我们上次讲了，生命记说什么？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人活着不只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带他们到旷野啊，从埃及那里到旷野的当中，就让他们学习到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当你在这个空虚混沌的这个世界里头，你第一个需要的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带来水源，神的话带来食物。 这个秩序乱了啊。你打开这个生命啊，我这里已经打上去了。生命记三十二章是在最后创啊，我们上个星期讲创出立民生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是他们要进这个啊迦南地的时候，在这个进迦南地之前，三十二章是很靠后面了啊。三十二章第一节，他说：“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地愿地也听我的言语。”你发现这里的字跟创世纪第一章很像，在这里呢，神也说天地啊，神创造天地，在这里三十二章的第一节说：“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什么我的言语。”神说话了啊。第二节，我的教训要临临什么？临临如雨啊！我的中文六年级程度啊。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他继续说：“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造你。”你看这个语气跟神创造的语气很像，神是神造他们的。你再继续读下去，三十二章的第八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啊，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定立定万民的疆界啊，神定了一个界限，分开了啊。然后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这就跟什么？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这个画面很像啊。所以你发现当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的时候，他提醒他们的是什么？神创造的大能要再一次在他们生活当中创造一个新的人生。四十六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的，你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空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为什么神要特别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前面出现这个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的光景？当然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告诉以色列人，不管你当初在埃及是为奴的，没有自己人生方向的，是受欺压的，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办法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的，不管是怎么样的光景，当神介入的时候，当神的话进入这段以色列人的人生的时候，不是食物叫他们饱足，不是水叫他们不再饥渴，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很难了解怎么活啊，神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实际的让他们活下去。就这样子，神让他们学习到神的话就是那么真实的，神的话就是那么真实的。我们谈谈这个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你的世界，你的爱情世界，有没有单身的？你是不是往前一看，一片茫然空洞，没有目标啊？我告诉你，结了婚的也类似。我们谈谈我们这个梦想的世界， 我们现实的世界，我们家庭的世界，是不是也就是那么蛮难的？想一想你工作这一块，你工作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你说很有冲劲，很有这个秩序，你内心的世界又怎么样？其实我们面对我们很多不同的世界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神的话。这为什么每一次当我们我以前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学习这个辅导的时候，他说你在辅导一个人之前，你在辅导一对夫妻之前，第一件事情要他们做的就是每日灵修。你没有每日灵修，那人家就会觉得我现在夫妻吵架跟每日灵修什么关系？我现在儿子是这样子的，我跟每日灵修什么关系？我这个找不到对象，这跟每日灵修什么关系？看起来好像没关系，但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神常常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的地方，荒凉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所出的一切话。当你开始把神的话放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就早一点学到这个功课。在台湾有一个叫你们在上面网络上打的话也可以找得到，有一个叫宋什么的啊，看看。宋竹俊啊弟兄。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外向的一个人。他人缘非常的好。所谓的这个阳光青年啊。我们马来西亚不叫阳光青年，但是他就读在医学院里不是在这个医学院里头读这个心理学。那他的爸爸是牧师，妈妈是传道人，家境非常的好，从小这个外向活泼，喜欢交朋友，大家喜欢他，他也喜欢大家，跟大家相处，这么好笑的。那可是呢有一次他在这个跟他的女朋友交往的时候，结果这个关系没成，没有成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陷入忧郁症里头。他说他掉入一个莫名很深很深的忧伤里，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什么功课都不能读，他在那里把自己关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头，他就怕看外面的光，他就整天就把电脑打开在那边玩这个电动游戏，他就怕电动，因为在电动游戏里头他不需要变成他在里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可以把自己泡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头，他就怕什么时候把电脑一关他就不晓得要怎么办，他就这样子，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那父母发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就那时候他躲在高雄，父母就跑到高雄去带着他，那他爸爸就把教会的事情放下，妈妈也把教会事情放下，就陪着他带他去这个香港玩。那他带了回来之后，他反而更内疚，反而情况更糟。为什么？因为他情况没好，没有好的时候，他也知道父母肯定会很失望。父母对他失望的话，他就更内疚，他就更没办法面对他自己。 那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他开始回到教会，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常常为他祷告。那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有比较安定的时候，他就固定每一天啊，有一个弟兄到在教会等着他啊，跟他一起读圣经，然后就那样子一天，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规律的时候，他整个心情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好。那一直到有一年啊，12月19号的时候，那凌晨2点钟他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这个4点钟睡不着啊，他起来啊，他就跑到这个河边呢啊。这个控制不住自己，就一直哭一直哭。那他就来回的走的时候，他就逼着自己唱一些诗歌了啊，唱了诗歌一直这样子，4点一直唱到6点钟啊，6点钟他发现时间快到了，那个弟兄在教会等着他要读圣经了。啊，他每天这样子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那一天呢，他就说6点钟他就到教会去等，等那个辅导来的时候，一看到他眼泪就是满面啊，就说怎么了啊，他也不想讲，所以他们就开始读。那一天就正好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也不是他没有读过的啊，他读过很多遍。那他读就读到这个第五章的第6节，耶稣躺在见他躺着那个38年的瘫子啊，没有办法起来的啊，就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大堆的苦楚，说神啊，你知道我是很想痊愈的，可是为什么还不好，求你救我。然后继续在读的时候，他就读到第8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忽然之间就从他的整个忧郁里头冒出来，发现到神给他了一线盼望，他是可以起来走的。他以前读也没什么感觉，那一天就忽然间神的话在他心里头的黑暗里头就发出那一道光芒，他就忽然之间就从那一个地方走出来了。所以他到处讲做见证的时候，他其实他在那段时间其实曾经到过医院里头，在精神病院里头躺着，让人他自己是学心理学的，所以他也去医治的，那些都没用。他读了刚开始在这里教会替他祷告啊，每天跟他读一起读圣经都没用。可是有一天神的话就把他的心敲穿了，他忽然之间院处里面被拔出来，这是神的话。他那一刹那就知道我好了，我好了。有时候神的话就是那么奇妙啊！为什么每天灵修你读，有一天神的话会把你敲醒，你就会发现生命在里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淹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开始说话。神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二段啊，这是我们第二段。刚刚说我们这个混乱的世界需要神的话介入，神的话要第二大点就是神的话要不断的介入。你发现到在这里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不是一句话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乃是一天一天一天的什么更新，它有一段时过程的，有6天的过程。神的话是要把这个世界先从没有秩序变成有秩序，从乱到有秩序，把这一个整个世界先分别为圣，所谓的分别为圣，这是一个 分别的过程，然后再从第四到第六天的时候，从一个空洞到什么丰满的一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到它有了一个次序之后，神的话要继续从在这里头填满每一个空洞的地方。当神介入的时候，他要用我们剩下的一生不断的介入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神的话都要介入的。当我们愿意让他介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就开始有了秩序，开始有了丰富。问题是创造天地跟在人身上不一样，神说有就有啊，神对人说的话怎么样不一定听，正好在打瞌睡啊，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刚刚牧师讲了什么不知道，人会有这个问题，天地没有这个问题。当天地很顺的，神说什么就什么的时候，你发现他就花了六天啊，就把它全部变成一个丰满的一个蒙福的一个世界。我们人什么时候愿意听呢？什么时候愿意让神说什么就什么的？连单单神说什么就什么的这个过程，都要可能花我们好多年去学会的。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个教养儿女的这个课程哈，夫妻的这个关系，我就发现到神讲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做夫妻的一开始学不会，学了好多年之后终于学会了，那一句话就跟当初好几年前我们所认识的那句话是同样的意思，只是一直不愿意放在我们婚姻里头去实行，一直不愿意让神的话在我们婚姻里头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当这个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神基本上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不管你的生活是多么的无条理，不管你对我们说，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乱，你夫妻看起来关系是多么的没有盼望，儿女看起来是多么的没希望，我们单身的生活看起来是没有救的了，不管是怎么样，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就有盼望。而我们常常却觉得神的话却不实际，我们要找神的话以外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问题。神的话要不断的介入每一个层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夫妻生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服事，今年的服事，去年的服事，明年的服事，神的话要不断的要介入的，没有的话，我们只是在重复同样的问题。神的话，有一本英文书，我最近才发现这个，我有读，因为最近在准备这个这个教养儿女，我才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出版社他们只出版如何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太太，他们不出版如何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先生。为什么？你不是因为先生都是神所喜悦的，乃是因为先生根本就不看，所以买书的都是太太在买。那有一本书叫 Excellent Wife， Excellent Wife 有些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部分人知道，弟兄大概都不知道，也有一个 Excellent Husband，只是可能没卖的 Excellent Wife 那么好，那么畅销。Excellent Wife 她是Martha Peace 她以前也是一个女权主义的人。那她当初的时候，她也是在教会长大，她但是呢，她有一个理想，她想人生有一个理想，她想要做她的事情。 他以为说结了婚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他的人生会满足，结果不满足他要更多的，他要更多的。那有一次他这个后来他做了这个教授做了教授之后跟他先生这个薪水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去盖一个他梦寐以求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有二楼，二楼的这个三个面呢都有这个天台就是这个很他们很羡慕的那种的形式那房子盖到一半，结果发现什么？替他们盖房子的人骗他们，盖到一半没盖好，还骗了他们一大笔钱，几万块钱就跑掉了。结果这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发现他是这个这个姐妹发现到她的生活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顺利不是想象的那么理想，反而越卷越多问题现在又欠了一大笔债，那个房子又被这个债务所压着，他没办法从那里出来。他就开始想说那个他要逃出来，他有这个打算，他准备要离婚。离婚的话把孩子归给这个先生，因为他这个人这个他知道他这个人的情绪很不稳定，他就说他准备要这么做，要把这个逃离这个整个混乱的这个世界，他想要自己自由，往自己的这个期望去走。当他开始想要离婚的时候他发现他里面内心里面更纠结整个人更不安，整个人在工作的当中呢他没有办法安定。那有一天早上没有，他上班的地方呢有两个同事，其中一个叫Ed， 这两个同事呢都是这个基督徒，常常就会劝他了。那 Ed 这一个人呢就劝他要读圣经，要好好的读圣经。然后说那他常常会跟他说我读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他说继续读继续读，就这样子。那有一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同事叫他做的他就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他一读到这里就很生气了，他说神啊，我跟你求了多少遍，我奉你的名求了多少次，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他说把圣经关上，可是呢他同事那句话说继续读继续读提醒了他，他又再把他拿起来读第十七节，我这样子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好像停了还继续读下去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我少放了一节，不是我弄错了第七节第七节他说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跟神讲说神啊，你这里说凡你们所愿意的，我所愿意的我跟你求了，可是你没有给我成就。所以他就把圣经关上的时候，他就想到那他同事说继续读的时候，他再把它打开第八节，他就说什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忽然间他读到这里之后恍然大悟，神原来他要做的一切事情是要叫神得荣耀的，原来他之前求的都是为了自己而求，不是要叫神得荣耀的， 原来他很多的这个方向都是错的。他越是想要自己所要得的东西，越得不着。他那一天忽然之间醒悟过来，原来他求的必须是叫父神得荣耀。忽然之间他整个心就回转过来，整个人就转一个方向，他的一生是要叫父得荣耀。当这一句话进到他心里面，他也按着去做的时候，慢慢的他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夜就解决的，慢慢的慢慢的就走出来了。神的话需要不断的介入，他也读了好久的圣经，不断持续的读，读到那一天那个话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的时候，就出现了奇迹。神的话介入是要带出一个目标目的，什么目的呢？到最后的时候，神造了人按着他的形象样式而造他。神的目的是要人有他的形象，有了他的形象，在他的形象之中来得享安息的。所以最终神的话要带来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人带入那第七日的安息，是一个蒙福的安息，是一个满足的安息，是一个享受成果的安息。我们的人生世界怎么样？你想一想，你是活在神的话里，还是活在人的话里？我这里顺便提一下，现在有很多外面的这种的所谓的这，也说他们是基督教的，他们就说你只要有信心，你祷告宣告什么，什么就成就。这个很小心，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怎么样，他们有些甚至好一点的，他们就在身里面翻翻翻，然后抽出一段话，我要这句话跟神来祷告，然后宣告说这句话已经成就了，然后就相信已经成就了，然后就会成就。这不是我讲的这个神的话，神的话不是抽签式的把它抽出来，你喜欢它然后宣告一下就实现了，不是这样子的。当你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乃是根据神的心意，神要讲的话，神的上下文来去认识他，来去了解他，来按着神要的意思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所讲的神的话，不是你拿着一小段话在那里祷告宣告，然后就觉得应该要成就的。这不是我讲的这个神的话介入，神的话介入乃是一整本圣经，你完全明白神整个从头到尾的心意是什么，你按着去做的时候，那是以神为主的神的话，不是以我为主的我挑哪一节经文我来。所以神的话是神的全部，你活在神的话里头还是活在自己的话里头？我们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造你的世界，来造你的 retirement world， 来造你的这个退休的世界，来造你以后享福的世界，来造你儿女的世界，还是你要用神的心意来让神来为你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上两个星期讲了，那一个真正的世界是一个以太阳为中心椭圆形的这个轨道，不是按着我们的方式，不是按着我们所想的，是按以神为中心，按着神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走的。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里面满了自己的形象，还是满了神的形象？你的家里面是不是满了你的这个 fingerprint 手印，还是满了 神话语的痕迹在里头。你看你的这个家里面，这是我努力得来的，这是我努力的成果，这是我在小孩子身上喋喋不休他后来努力读书的成果啊，等等之类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形象在我们家里头，还是你看到是神话语在我们家里头造出来的家？难怪当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享福，坐在沙滩上享安息的时候，那个日子一直都来不了，反而是神，当我们按着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享福了。有人问我这个来了教会是不是很多事情是很多事情啊，是不是忙不过来有时候也忙不过来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我在这当中是很想安息的，甚至在很多困难当中、问题当中，还是很喜乐的。这是我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么多问题，那么多事情，不是，不要问我教会什么问题哈，这不是我的重点。你可以在这当中想安息的，你可以在这当中想安息的。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是道成肉身，他是那道，那个道就是那创造世界万物的道，若不借着他，没有一样被造的。那个道成了肉身，他来到地上，重新要在我们身上要再造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光啊，世界的光，他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泉源啊，他是我们的粮食啊，他是我们的丰富。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丰盛。他来是我们有一个团契读希伯来书，他来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安息之福里头。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说，空虚混沌的一个世界，有神的话就有希望，有神的话就能够有盼望。我们需要让神的话不断地介入每一个层面，让我们的生活从神的话里头分别为圣，让我们的生活在神的话里面被充满。最终神要把耶稣基督的形象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以致我们可以进入那安息。新约基本上讲类似的，神的这个救恩跟创造是分不开的。神每一次讲他的救恩的时候，他讲的话都是用他创造的话来形容的，不是只是圣经不是说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好像分开的。我以前读的时候，神学的时候，就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好像这是不关联的，后来我发现就神的创造而已。那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同样的创造，同样的方式把神的话带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新的一条路，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现在的世界观景是怎么样？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也许你觉得你生活很好也许你觉得不好。不管好或不好，我告诉你神只有在神的话里头才有安息。有首诗歌我们唱过就是如鹰展翅上腾，他在这里说， 他已经听见我们的呼求，我们心里的呐喊，我们的渴望。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恢复神造我的那个时候里头那个荣美的形象。这个永在的神，这个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软弱的他要吃力量，疲乏的他吃力量，能力，软弱的他吃力量。我们便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能够再一次活在神的丰富里头。我们一起起立，把这首诗歌唱一遍，唱几遍。他已听见我的呼求，他已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停一下。我们要回去再来。他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当下一旦也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我们回到前面，他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大智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安静。我想我们需要有一段平静的时间，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特别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现在内心的光景。也许你内心里面完全没有感觉，也许你觉得离神很远，一直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也许你知道我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在这当中我们还一直不断的渴望能够有一个丰满安息的人生。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头，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毫无阻拦的运行。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有段时间来祷告，我们 安静的开始祷告，或者小声的祷告都好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开声。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儿女，我们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很快就要上大学，或者很快就要从大学毕业找工作，要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也真的巴不得他们有一个丰盛的人生，那我们也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父母，把神的话带到他们生命里头。我们也借着这段时间，我们为着自己的儿女，你说我没有孩子的，你为着你身边你所认识教会里头的小孩，我们一起来开声，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最后要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曾经经过多少的风雨，可能我们自己也曾经在里头这样子的服侍过，这样子的退缩，可能我们内心里面仍还有那一个惧怕，我们看不到服事的甘甜，想不到服事还有什么喜乐可言。神的心意从创世以来就是如此，当我们愿意把按着神的话而活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带来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一个教会生活，更丰盛的一个服事生活。我们把我们自己也把教会仰望在神的手中，求神用他的话来洁净他的教会。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听到我的渴望，放下一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他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永在地深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我们请坐。